意见领袖的话题弹药，
专业专注，
观点达人的智慧粮草，
精选精华，
专栏精粹，全球华语专栏有声精编。
欢迎收听专栏精粹。最近啊，有不少引人瞩目的企业进行了收购或者是合并，不过这结局啊并不都是好的。有人嫁给了情郎，有人娶了怨妇，合并之后安心过日子的很多，闹情绪的呢也有不少。翻一翻历史账本哈，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次并购案就是不欢而散的结局。2000年1月10号，互联网新贵美国在线宣布以18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老牌传媒帝国时代华纳，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这可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并购案。据财富杂志统计，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在2001年正式合并之后，新公司在财富500强的排名从第271位迅速的跃升到了第37位。但是新公司在成立的第二年就亏损了987亿美元，同样是刷新了全球亏损额度的记录啊。这个数字相当于智利和越南的 GDP 总和。2003年10月，这家公司宣布改回时代华纳的名字，单从名字上看已经是看不到美国在线的痕迹了。美国在线彻底沦落成了一个普通的网络部门，而不是公司首要的一部分。当初被看作是天作之合的一次合并，并没有达到双赢的局面。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最终是以惨淡的结局收场了。在今年呢，国内外也发生了不少规模巨大的合并重组，或者是嚷嚷着要分家的事情。那么他们的情况和当年的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有什么相似之处吗？今天的专栏精粹，我们就来聊聊这些事情。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团购行业会诞生互联网第四极吗？制造企业真的能很赚钱吗？ OTA 领域还会发生并购吗？酒店房间的价格怎么能差那么大？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话说啊，这 O2O 领域哈、BAT 已经是跑马圈地好多年了，或者自己动手培养一支自己的团队，或者收购或者入股一家排名靠前的公司，这呢是合乎逻辑的一套打法。百度做自己的糯米，阿里和腾讯分别支持美团和大众点评，而前不久美团和点评宣布合并成了新美大。最近呢，阿里又宣布退出美团，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人意料，这肯定有人没有按照套路打牌呀。那到底是谁没有遵守规矩呢？我们来听听这位行业观察者的看法。
专栏文章：美团的野心其实是 BATM， 作者互联网撰稿人毛毛熊。
当年团购行业惨烈的千团大战当中，阿里支持的美团、腾讯支持的大众点评、百度支持的糯米都活了下来，构成了 O2O 市场的格局。美团一马当先，但是背后的阿里并没有拿到绝对的控制权，可能是和美团的王兴谈不拢，阿里决定重新启动自己的口碑，裂痕由此而来。其实早在2015年年初新版支付宝上线的时候，阿里的意图就已经很明显了，一个支付工具居然附带了 O2O 的入口，这个已经与美团的业务有所重叠。支付宝开始向线下疯狂扩张，让商户实现支付宝支付，这时候阿里和美团的矛盾已经很明显了。 O2O 市场的调研数据显示，美团网处于领先的地位，市场份额达到了 51.9%，而大众点评的市场份额为 29.5%， 百度糯米占了 13.6%。 阿里如果不继续投资美团的话， O2O 资本市场肯定会有所变化。于是在2015年资本寒冬，一场大戏上演，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成了目前 O2O 市场的垄断者。虽然号称是双 CEO 制度，但是随后我们就看到了大众点评的张涛退出了一线当董事长去了，现场是痛哭流涕。而王兴实际上是掌握了新美大，然后就有消息称阿里正在兜售美团 7% 的股份，标价10亿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腾讯正准备投资10亿美元给合并后的新美大。美团与大众点评的合并让王兴彻底脱离了阿里的控制，而腾讯通过这个合并成为了新美大的后台老板。这个格局很像百度主导的去哪儿和携程的合并。 资本运作后，百度成为了旅游市场的后台老板。巨头的战争中，阿里有支付宝的入口，口碑会迅速扩张。而百度手里的糯米虽然说市场份额很小，但是李彦宏三番两次的表明态度，据说不惜以退出美国股市为代价来说明百度做 O2O 的决心。对美团来说， O2O 只是一个开始，掌握 O2O 之后，美团可以做自己的支付，自己的入口，在线下制造一个规模更大的阿里巴巴，这才是美团一直坚持独立性的原因。 BATM 这才是他的野心。
这企业收购合并呢，看起来不像嫁姑娘娶媳妇，后者是奔着过日子的目标去的，前者呢，即使真的是绑在一起了，心里头还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资本市场如此复杂，不仅兜里的钱得够，这智商余额也得够啊。下面我们要说的这项并购虽然不在互联网领域，但是规模却是比刚才新美大的并购要大多了。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史上最大的一次并购，也就是21世纪初的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而这件刚刚发生的企业并购规模能够排在史上第二的位置。这件并购案发生在制药行业，主角之一是辉瑞制药。没错，他们家的一种药品是让全球的男性都很喜欢。那制药行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并购呢？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观点。
专栏文章：制药行业为什么能发生最大的并购？作者：专栏作家许冰清。
11月23号，全球销售额排名第二的辉瑞制药宣布，将以现金加股权的形式收购爱尔健制药的所有流通股票。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市值超过3300亿美元，这将是全球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并购案。当然，新的辉瑞制药也将一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药公司。合并后，公司的销售额将超过600亿美元，并且拥有包括伟哥肉毒杆菌制剂在内的一系列专利药品。对美国制药企业来说，一个新药从计划到最终上架要花10到14年的时间，花费呢都在数十亿美元，而专利保护期却只有20年。如果不提高药品价格，在盈利期内很可能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更不用说企业自身的生存和研发领域的再投资了。而一旦专利到期之后，市场的格局就会一下子发生剧烈的变化。原本只有一家能够生产的高价药物会逐渐被其他价格便宜的仿制药给占领，在行业内这种情况被称为专利悬崖。对消费者来说确实是打破了垄断的局面，但对于药厂来说，这基本上就是噩梦的开始。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摆在大型制药公司面前的基本上只有两条路：选择与那些搞研发的小制药企业合作，或者就干脆把他们给买了。但在这次收购爱尔健的过程当中，辉瑞最看重的好像不只是肉毒杆菌疫苗在内的一系列专利药品，还有爱尔健是一个爱尔兰公司。辉瑞作为一个美国公司，因为税率的问题，使得它在与欧洲制药巨头的竞争当中处于了一个不利的地位，所以呢，辉瑞也一直在寻求税务避难。在美国，医药公司的所得税由两部分组成，各联邦统一的 35%， 再加上各州的平均税率，最高的税负可以达到销售额的 39%， 即使是放在全球，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欧洲相同行业的税率呢，普遍在20%以内，这使他们能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研发中去。正因为高税率，使得一大波的美国大公司都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合法避税的手段，比如说在税率比较低的国家开设子公司，或者呢，就直接将总部搬到这些国家。在百慕大、卢森堡、荷兰等等的各种选择当中，爱尔兰因为税率仅为 12.5%， 还有一些漏洞可钻，就一度成为了包括苹果在内的许多大公司的首选避税方案。在此前的调查中就发现，除美洲以外的地区的销售收入都被苹果记到了两家爱尔兰子公司的头上，所以呢，辉瑞也将目光瞄准了税率偏低的英国、爱尔兰的公司，试图通过这样的大规模重组把总部也搬到当地去。但是虽然医药行业有着高昂的研发成本和税负压力，但依靠这些专利药品以及遍布全世界的营销网络，依然能赚到非常多的钱。比如这些制药公司经常在财富500强里面组团出现。总体来说，医药行业的利润率大大超过一般公司的平均利润率， 所以啊，我们就压根儿不需要心疼这个行业的超高税率，因为辉瑞和爱尔健的合并只是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相比于规模第一的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并购哈，这次制药行业的并购显得更加靠谱一点。首先，两家都是开工厂和药店的，我的实验室不够可以拿你的过来用，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少交一大笔税呀，这可是一大笔现金呐，至少可以让两家公司的财报都变得好看一点，不高兴的恐怕是美国的税务部门了。
面对海量资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不迫，要追赶时代就没有发呆的机会，不是我们放弃思考，而是要给自己更好的选择。欢迎收听专栏精粹，让大脑吸收更精致的智慧讯息。
欢迎回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哈，在线旅游领域，高大上一点就叫 OTA。在今年也有不少大动作，前不久携程和去哪儿宣布合并，外界都在猜测这个新巨头什么时候收编剩下的小对手。但没过多久，途牛宣布获得了海航旅游的投资，坚定地不和携程站在同一条战线。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我们来听听接下来这位业内人士的意见。
专栏文章：海航入股后，途牛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去哪儿？作者：专栏作家静旅。
前不久，携程成功牵手去哪儿，成为在线旅游市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携程已经成功拿下了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不少人都在猜测途牛会不会也投向携程的怀抱。然而没等多久，11月23号，海航旅游集团就和途牛宣布了合作的消息，海航旅游将投资途牛5亿美元，成为途牛的第一大股东。根据途牛发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高投入换取高增长仍旧是主要的发展策略。在经过多个季度的烧钱抢市场之后，途牛并没有如愿以偿的烧出休闲旅游市场第一，眼睁睁看着携程和去哪儿合并，优酷土豆早早的合并，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合并，滴滴和快滴合并，大众点评也和美团合并，携程和去哪儿也合并。2015年的中国互联网似乎进入了一种巨头合并的模式，诸多垂直领域数一数二的企业忽然放下了势不两立的姿态，以一种外界始料不及的方式强强联手，好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巩固市场地位，把过去竞争的损耗安全地赚回来。对于不少投资人而言，如果长期只投入不产出，一定会失去耐心。在这种情况下，撮合企业合并也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在合并或并购之后，可以提供成熟稳定的服务，同时让收益最大化。而接受了海航投资的途牛，能走出被整合的命运吗？携程在收购翼龙和去哪儿合并之后，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行业老大。今年第二季度，携程占途牛的股份为 3.1%， 途牛过去五个季度亏损超过7亿元，不断扩张必然会继续带来亏损。无独有偶，同城为争夺市场份额，也不惜用价格战来吸引用户，亏损同样严重。当前资本市场遇冷，大笔烧钱不再符合资本潮流。对投资方而言，合并或能结束烧钱战争，降低彼此的亏损。在互联网寒冬的来临下，抱团取暖似乎是抵抗资本寒冬的好方法。
如果可以不负责任一点哈，我们可以说，之所以这么多还排得上号的互联网公司宣布合并，是因为他们碰上了资本寒冬，烧不起钱了。好，那最后一篇文章哈，我们不看并购案了，来分析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线上预订的价格和临时到店里消费的价格，两者的差距能够拉得那么大呢？这有些团购价格啊，明显是亏本的，老这样下去，商家不会倒闭吗？比如提前订的酒店房间就会比前台刷卡便宜出好几倍。哎，您别急，我们接着往下听。
专栏文章：为什么酒店的前台价格和网上价格差那么多？作者：互联网撰稿人酸汤鱼。
很多酒店的房间呢都是这样，提前在网上订的价格和在酒店前台订的价格往往能差出一倍去，这是为什么呢？理想的生意模式应该是这样的，自己的产品能卖出多少就卖出多少，占领尽量多的市场份额，对于那些肯出高价的人就把产品高价卖给他们，如果有的人出不了那么高的价格，就卖给他一个相对低的价格， 只要边际成本低于边际价格，还是能够赚钱的。问题是，怎么知道谁肯出高价，谁不愿意出那么多钱呢？怎么区分对价格的敏感用户和不敏感用户？不可能去问一个要消费的人说，你对价格敏感吗？你最多能出到多少钱？你要是不在乎，我就卖给你个高价。甄别这些顾客当然不能这样直接问，有很多方法，比如说用不同的渠道来进行区分。如果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每天出差住宿呢只有400多块钱的预算额度，那么他肯定会在出差前几天就开始在网上搜索，比较一下附近的酒店的性价比，兴许还能剩下一笔钱去酒吧喝杯酒。这些人呢就是价格敏感型客户，酒店需要以合适的价格来把空房间卖出去，而对那些临时遇到一见钟情的伴侣，两个人几乎是冲进酒店的，他们就来不及预先在网上预定。浪漫的氛围里来来回回比较房间价格总是太煞风景，昂贵的前台价格就是为了他们准备的。很多时候人们看到一些东西比较容易得到，会下意识地认为这些东西卖的应该不会很贵，对他们的价格不会太敏感。很多行业都会利用人性的这种弱点来赚钱，比如超市里收银台旁边的小货架，你在排队买单的时候呢，总是能够看到它们，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口香糖啊，小糖果什么的，排队排了十几分钟，看向哪里都是这些东西，你终于忍不住了，抓起一包就扔进了购物车，心想也没有多少钱，好吧，商家终于得逞了。其实这些东西的利润率还是蛮高的。
其实啊，我们身边有很多看似不合情理的事情呢，只要把迷雾拨开，背后的道理啊都在情理之中，还是挺简单的。商家玩的一切招数啊都是为了追求利益，企业间的并购重组是为了减少损失，至少能够保证生存。好了，今天的话题内容呢就是这样。除了您正在听的音频节目，充电时间还孕育成熟了另一款产品——充电学院。这个产品呢也是跟大家分享行业里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和充电时间的音频节目不同的是，充电学院是一套视频内容，更注重逻辑体系和技能实操。比如充电学院的文案系列，您练了从文案小白到文案大神的成长经验；微信系列汇总了微信运营的一整套使用的方法。目前充电学院的内容呢还在不断的完善和更新，您可以添加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去试听充电学院的内容，留下宝贵的意见。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随时随地，随心所欲，你的随身商学院，这里是充电时间。